这个大德，大家晚安，请翻到科判表165页。我们在上个礼拜介绍到行音魔，这个从色受想行啊，这个色音魔呢是对于啊是结着，对于内在的根深外在的世界，所以色音受音魔呢是属于见着，这个见着是属于啊这个六根呢、啊、四大之体的六根啊，从这里来这个产生的受音魔。然后想音呢就是第六识啊，就烦恼浊，说对的是烦恼浊。那么行音呢就是有人说的就是第七识，第六识还是我们比较外表的，第七这个众生魔是众生的一个身心世界刹那生灭这个行，所以在165页倒数第二段啊，就是说明到若此侵扰意义原性，性入原尘，一尘缘兮如波烂灭，化为尘水，如行音尽，世人则能超众生浊，观其所由，幽隐妄想以为其本。这段就说明到啊，这个性入缘尘，也就是这第七识生灭的根本体性，就是缘尘，就是沉静，像水浪波涛一样，就化为沉水啊，明行音尽，行音尽的时候就能超越众生的魔，也就是生灭的这个根源。就像我们谈到王维诗行到水穷处啊，水穷尽的地方它的根源所在。那么各位呢再请参考了解172页呢，我们上次曾经做了一个啊重要的一个把响音行音势音来做比较，受音是六根上的啊，所以此地说响音在这个表第二个表的下面，若是侵扰的下面，响音如洪波，就是波就代表在外面，在水的表面，就是我们思想的表面啊，我们的思想叫波涛汹涌。行音如细浪，细浪就不太容易看清楚了，行音就是刹那在生灭的。势音呢如无浪之水，势音可以算是它的体了，众生心这个体，无浪的水啊，以色受想行识来讲，我们一般解释这个五音啊，啊，色是物质的，不管是我们身上的外面，受比较属于生理的， 一般把它叫第五识啊，想是比较属于思想心理的啊，但是比较粗浅的，行呢就是比较微细的，刹那生灭的第七识啊，比第六识还要深浅在其中。适应就是啊那个第八识啊，这个根本。那么一般我们在分类的时候呢，一种分类就是说，色因色是属于所缘境，受想行识属于能缘境，一个心一个色。可是呢，如果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的时候，这个受想行识的识，识是能源的心，其他前面这四个呢，不论心法不论色法，都是所缘境，都是所缘境。那这样一种的分类法呢，就更微细了。所以这就是说，我们在研究佛学的时候啊，它困难的地方呢，就我们一般来讲，能缘的心，所缘的境，就是二分了啦，一个心一个色，就这样分了。大部分我们都是这样分的，对不对？最粗浅都是这样分。可是呢，你要去更精密的时候呢，就不是了。就真正的那个体，心的体是适应是，前面的行想受色全部都是所缘境啊，那就是心体了，那根本的那个体是等于说是这个基本啊能够认知的。这个认知的不是我们响应的认知，也不是受应的认知，其实他们都有认知的能力啊。可是从佛家这种算是一种我们可以这样讲啊，它是一种无意识的境界，我们察觉不到的啊，察觉不到的，到了行运破了以后呢，才能察觉到，对不对？适应才能察觉到。就像说你不潜海，你怎么给潜到海底呢？这个海底就等于说是适应了。那我们现在是谈到行因，行因是等于是到了深海了啊，快到海底了，现在还没到，快到海底到行。所以这个翻译，我们这个中文这个翻译这些都是翻译到这个地方都是很微妙的，我们细细去体会呢，行就是刹那生灭。所以因此我们行有好多种啊，好多种解释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的行就是走路嘛，但是行到佛学来讲呢，这个行就有行，比如说行苦，对不对？坏苦苦苦行苦，苦苦容易懂，坏苦呢还好，因为从好变坏嘛，天人五衰都是坏苦嘛。可是难懂的是行苦，什么叫做行苦呢？行就是我们的心有刹那生灭，就有苦，就是无常变灭。所以此地用行这个字啊，用在这个地方，行就是在跑啊。就我们常举例说电脑在跑，就是哎，它在跑。就是行在运作的，那荧幕呢还是外表的，那里面不跑，那荧幕怎么动啊？就这样。所以我们有个行字来此地来把它了解一下啊，行。所以这边是讲行因的区域，区域就是行因这个区块，这个范围，这个境界是区域，这是力量的区域。就我们上次就讲了行因这样 那这些名相啊，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要把这个名相把它抓住，否则我们的名相就把我们找了，搞得这个啊，这个天昏地黑了。我们啊，怎么意思？所以他用啊，用词用句啊，此地的一个重点，在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的看最后一段啊。上次我们差不多到最后一段，阿难当知，这是佛跟阿难讲了，是得正知色马他中，都跟前面一样啊，因为他在修定的过程。诸善男子宁明正心啊，正在宁明正心，十类天魔不得其变，方得经言重生类本。这个此地啊，我们可以参考我们的表姐，那宁明正心，宁就是凛然不动啊，不会对响应的实境执着，正心就是啊。明白的正确的观照，比如我们读心经啊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或者五蕴皆空，那就是正见。那我们凡人呢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因的意思我们被它覆盖了。那宁明正心啊，十类天魔就没有办法有机可乘了啊，这样才能够精研精进的研究。这个研当然不跟我们一般的研究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一般研究是用思考去研究，此地的研究是参究，像禅宗一样那种参究，是往内心去参究啊。所以此地讲研的意思跟我们世俗地所解释的为什么叫精研呢，不是我们一般的意识心啊，穷生类本。所以穷生类本就是穷这些十二生类的根本，根本就是我们行在做，在作用于本类中生缘漏着，在这个十二类生的任何一类生的生，这个缘此地讲到生缘是讲这些生灭心的根源，叫生缘啊。所以这个这种佛经有时候不太好懂啊，啊，生缘漏的就是这个生灭心的这个根源呢，出现显现出来了啊。然后呢，观彼观这个行因的幽清，就是幽隐啊，清清，这个根源是很微细，所以它是潜藏里面慢慢的才能够觉察到啊，缘扰动缘，能够这个微细，这个在这个就是起心动念这个根源上啊，不能够觉察它。它的根源所在，缘扰就是不够圆融，要被扰乱。于圆圆中，在这个圆圆中呢，起嫉妒的，起了一种嫉妒分别。这个按照唯识论或者俱舍论。提出三种分别，一种分别叫自性分别，一种分别叫做随念分别，一种分别叫做嫉妒分别。我们讲分别其实三种，所谓的自性分别是直观直觉的啊，还没有起这种分别心的时候，直觉是低刹那的时候自性分别，一般是指的前五次或者是第六次的第一刹那啊，都自性。随念分别是 寄托过去似的，随着过去的念头把它思考，叫做随念分别。寄托分别是第六识很强烈的去思考，叫寄托分别。这是唯识论的用词，可是在此地呢不能做此解释啊。所以佛经呢，假如说这就是会产生一些问题了，我们有的是用唯识的那些名相，有时候不一定要在别的经论中用，可能是不太一样不同的。比方说我们谈经讲何其自信，那自信这两个字中观是破斥自信的，可是在这个谈经里面讲自信是我们的真如本性。所以这就是一意不一语，我们用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用处就不同。所以这才会在我们研究佛经的时候呢，我是研究，如果我是研究唯识的学者，我到这边读到这个地方，可能就会用唯识的主观意识来作为判断，错误的判断。此地就是说你起心动念很微细的念头，此地行因是一定很深浅啊，啊，已经是绝所绝空的境界了，可是你那个时候起了一个念头了，起了嫉妒的，所以此地的嫉妒就不是用唯识论的来，就是说你用了分别心，那这个人就堕入二无因论，就会陷入两种无因的那种见解跟看法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翻过来看166页，哪两种无因论呢？下面一者，世人见本无因，何以故？世人既得生机全破，成于眼根800功德，见80000劫所有众生业流弯环十尺身彼，只见众生轮回其处80000劫外，名无所观。那么这边讲到行因，行因刚前面讲了，它是针对的是众生浊啊，对众生的那些念头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因为他能够见到很微细这个身住意灭，这个身是刚刚讲到了身缘身的啊这个根本看不出身从哪里来，身住意灭这个身，在中观经论里面呢就谈的不生不灭啊，不来不去，不依不依，不断不长啊。这个身它的根本，当然谈到万事万物都有生灭，可是此地所讲的生灭啊，最深的就是我们念头的生灭。所以他看见这个念头没有来处，本无因，何以故呢？世人啊，既见生机全破，各位可以参考我们的表演173，这个生就是生的这个机瓜，这个生机跟我们一般不一样，我们一般说哎还有生机啊，这个东西还可以活下去，就还有生机生的那个机会。可是此地所讲的生是生住意面那个机，那个机瓜全部没有披露出来，就是看不出生从哪里出来的。成于眼根，借着这个眼根800功德见80000劫所有众生业流弯环啊，就看到80000劫来，因为他现在的功力已经很高了，他有能力去看众生十方众生，80000劫来 无因之缘，彼生彼此生，此生彼，这个众生就像那个在这个水里面，这个好像海湾一样，夜流就在那边回环流转，像流转生死一样，时迟生彼啊，舍身受身，只见众生轮回起初，就在那边转来转去，八万劫外名无所关啊，在八万劫之处好像混混沌沌的，看不出他的因，没有开始，变作世界，于是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理解，一个错误的理解。此等世间十方众生八万劫来无因自有，就起了一个这样的看法，说所以我们看这些这个功夫相当深了，他可以有这样的能耐，能够看到十方的众生，能够看到十方众生八万劫来的情形，但是还是有错误的看法。对，我们为什么要依据佛经呢？啊，世间人很多，各行各业或者修行人比我们功夫高的人多得多，啊，多得多不代表他已经究竟成佛了，他可能还在这个层次中，在五阴魔的层次之中而已。如果我们抑制他，可能就以盲隐盲错解了。为什么要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呢？人讲的法也不能违背佛经里面所说的，否则就是魔说了啊，无因自有，没有原因就有了这样的错解。由此嫉妒王正偏执，王就是无，此地应该王字就连无啊，这个我们通的，就是由此来分别呢，没有正偏执，正偏执就是没有正确的一个看法，堕入外道或菩提心，把他的菩提正觉之性呢破了，这是一者。二者这个人呢，见莫无因，何以故？世人余生既见其根，知人生人，物鸟生鸟，乌虫来黑，狐虫来白，人天本数，畜生本恒，白非洗尘，黑非染照，从八万劫无复改矣。这个人又看见什么？莫无因，刚刚是本无因，末就是他的流派过去，本则是说他的来源。你说这，这水什么时候开始有了？有人像以前认识，天上的月亮什么时候有的？这水什么时候有？水要到最后又是到哪去呢？我们如果要讲到一切东西的，就是哲学上常讨论的一个问题，叫做第一因。所以鸡生蛋，蛋生鸡，都是谈到第一因，哲学上第一因的问题。佛学不谈第一因，为什么？缘起性空。你谈第一因，就是一个分别心，就是个始，有个末，有个始，有个终，有个现在，有个过去，有个未来，就会有这样的思考。根本上，这个思考就是一个疑团，就是不能解，因为你用一个分别心，跟我们一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无为心是不相应的，不相应的你怎么能悟的，你怎么能想得通呢？一想就不通，就心行处灭啊，言语道断啊。为什么我们禅修要不能用分别心呢？因为你分别心是跟无明相应的，我们用无分别智才跟真如相应。所以因此说，这就是哲学上他要思考问题，他不能解决问题。为什么？他都是用分别心讲，分别心就是平行线的，没有办法，你找不到的。这就是哲学上第一无解，找不到第一。所以呢，世人见莫无因，莫就是他的 后来末流啊没有音，比如说哎，这黄河之水哪、啊、新宿海，新宿海来，那个新宿海水哪来的？我从地下冒的，我天上雪融的，那地下冒那个天上雪融的水又从哪来？你一直追，没完没了啊！我们一般大概只追到啊，那个水的来源从新宿海来，从雪化下来，大概就停止了，不会再追了。这是世俗地的，所以这个人看到人于人生啊，即见其根，就是看到了这个人众生在这个无量劫前呢，就哎，十二类生怎么来的？比如我们讲说生了，哎，你是谁生的？母亲生的啊，不管是人当然是他母亲生的，狗猫也是母猫母狗生的，就完了嘛。一般大概直到此为止了，对不对？那等于说这个母猫又是谁生的呢？那又是他母亲了。讲来讲去还是鸡生蛋，蛋生鸡的问题了。物鸟生鸟啊、哦，一样的。乌虫来黑，就是乌啊，就乌鸦。乌鸦为什么黑的？乌鸦本来就是黑的。狐又是一种鸟，嗯，毛是白的，那本来就是白的，白的本来就是白，黑的本来就是黑啊。有人说人天本数，就是人是站着，畜生是横着，本来就如此的，不是洗尘黑飞染照，从八万劫无复感应，所有东西本来就是如此的。桌子本来就桌子，椅子本来就椅子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红就是红，本来如此。可是如果说我们从现代的科学来谈的话，啊、哦，这所有的颜色，所有的颜色，你说红色、蓝色、黄色，各种颜色，只是我们的一种光波的一种啊、哦，我们对光波的一种接受而已。那这个光波的接受呢，甲跟乙不一定一样。同样的黄色，你跟我对黄色的感觉也就不一样。不要说你跟我，我跟他，我们左眼跟右眼对黄色的感觉就不一样。那甚至于说我们人看黄色，也许狗看是绿色的，乌鸦看是黑色的，只是你光波的感觉。所以说以前在这个玄学时代啊，像赵论里面有提到的色不自色，因色而色色，就所有的色法它本身不是那个颜色的。那文字用的很妙，色不自色，就是色没有它本来色的那种固定不动的那个，是因为我们的主观的意思，就是说色是一个客观的，实际上是我们主观的所附射，等于说是投射在外面，哎，才有这些色法。所以我们唯识论上说，同样是水，天人看琉璃，二鬼道龙血，对不对？鱼看他的家，色不自色，它不是，为什么大家看的不一样？缘起法嘛，啊，因缘假合，那我认为它是水，它是琉璃，它是什么？所以色不自色，它不是本来是如此的，啊，没有来由的。所以说，从八万劫无复改意都没变，啊，本来都是想当然而必然如此。我们认为这个世间都必然如此的，本来就是如此啊。我生出来就是有太阳啊，就是有这个宇宙，就是有这些。就是永嘉大师正道哥不是说觉后空空无大千吗？梦中明明有六趣嘛，这六趣都是梦啊。对，换句话说，他没有了解缘起法。我们刚刚用科学来讲，这个色法所谓白啦黑啦，它都不是本有的啊。比如色盲人，他的跟我们的更不一样啊，他看不到五彩缤纷，所以啊， 所以他说莫无因，就是推这些万法生出以后没有来由，没有来由，没有来由是什么？自然而然就是这样，这跟因果律是不一样。好，请看下面啊，精进此行亦复如此，就是我这一生呢，这个舍报啊还是如此的，而我本来不见菩提啊，云何更有成菩提时？当知今日一切物相皆本无因，不相信有菩提，一切物相都是没有原因。这是中观来破斥无因生。中观论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，不是共生，不是无因生。前面三个都是有因生，后面一个是无因生。佛家讲缘起，缘起法，所以是无自性。其实这个理论跟中观理论相不相通？一样的，通的，只是它的推理的方法不一样啊。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无因啊，无因是错误的见解啊，这种外道的执见呢、啊，所以说皆本无因是中观所破。所以我也很想写一篇文章，就讲《楞严经》里面的中观哲学，《楞严经》里面的般若思想。从整个教理来讲，《楞严经》都合乎教，合乎这个意识相应的，而不是从这个经典的外表，作者是谁，如何如何，这个里面的经典的内涵太美了，所以它是伪经等等，不是从这个角度，而是从它整个的义理的精髓所在，不违反佛意，合乎四依法啊。就像前面讲了啊，这个什么是从虚空来的，还是从衍生，也是自生啊，他生啊，共生啊，无因生啊，也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跟中观的道理是不相违背的。祖师他们能会通，我们现在人不能会通。用了中观的哲学话，我刚刚说用唯识论嫉妒，哎，我可能就批评他了，说哎，这个违反唯识哲学了，那就是死在教下。因为他在不同的角度，他的用词用句的又不一样啊，所以叫一语不一语，我们众生就被这个语把它卡死了，现实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佛学很注重语文，这个语文当然很重要了，因为根本上是语文了、啊。可是过分重视语文的时候呢，就会产生它的副作用。你语文就害其大义了，害它的根本精神就把它疏忽掉了。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了啊。好，现在再看后面这一句话啊，由此即堕无正片之堕落外道或菩提性，就不了解菩提的本性了。是则名为第一外道立无因论啊，是第一种外道立这种无因论之说。无因论就是心外求法，破坏了佛意。所以因此说，我们在修行过程之中为什么要依据经论呢？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盲点啊，或者陷阱，不自觉啊会产生的。难怪西人就说了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，所以教理上不可不研究啊。有人专注于行而不研究教理啊，光研究教理不去行，当然其实均也啊，都是有偏子。好，这一段到此告一段落啊。请看下一段是讲了四种片场。阿难啊，所以我们看了 我常常提阿难，我们前面也都提过了，反正提到阿难是一段的开始，或者是有耳提面命。是三摩地中诸善男子，明明正心魔不得变，穷身内本官比幽清，常扰动缘，于缘常中起嫉妒者，是人堕入四天堂论。啊，那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，啊，跟前面一样的。四种哪四种呢？下面就把它分了。一者世人穷心境性，二处五阴修习能知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，贤觉循环不成善知，即为常。说这个人呢，啊，就是穷心阴的这个人，穷心境性，心跟境，穷就这个心跟境这两个的特质。二处五阴，二处就是无论是心无论是境都是无因自有的，作为无因的意思是没有原因，自然而然就有了。其实我们说，哎，这大自然本来就有的，这就是无因呢，就是无因生呢，没有原因，它就是这样子的。修习，修习能知，这样去修习的能知道两万劫中，两万劫还得了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啊，因为行因就是讲生灭了，所以他修了这个境界，他知道十方众生所有生灭都是在循环的，不成善知，即为常，啊，常就是常见，就是啊，把这个心境认为是常的。其实啊，我们谈到，比如说我们世间法来说，《易经》是最高了，易为群经之首，但是呢，易是怎么样呢？讲三易嘛，编易、不易、简易，三个道理。其实他讲编易、不易、简易，简易就是说，你说八八六十四卦合起来是八卦，八卦再合起来不过阴阴阳之谓道啊。简易变化，可它一直都在这样变，这个道理是不变的，说起来还是一个常，它只是它变是不变，它虽然变，它有一个所谓不变是它有一个原则，有个公式啊，这公式是这些法都是常住的，虽然在变中有不变的道理，所以他所谓的无常在某一方面是常，一直在变呢，是无常啊，就是他的这个变的本质是不变，这个公理不变。用老子来说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自然生的。有一次有个学佛朋友就跟我说了，哎，他说易经很高哦，超过唯识哦。我笑而不答，易经很高没错，但是他还是心外求法。易经有没有谈过心？没有。他承认这个大自然，老子也承认这个大自然啊。虽然在我们说三教一家，这是有次第性的，比如讲无为，佛家也讲无为，道也讲无为，可他的无为是法自然而无为，我们的无为是我们的心是空的，不执着的无为，所以这两个无为的名词是一样啊，但是实际来讲，我们佛家讲一切唯心造，易经老子可没讲一切唯心造，道理不一样，所以这两之间呢 它是有次第的差别性在。就好像说我们讲中庸，佛家讲中道，中庸跟中道是不是一样呢？可以说这条路是类似的，可是它的中道跟佛儒家讲的中庸跟佛家讲的中道还是不一样的，究竟义的不一样的，这个方便义是有相通的啊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这个朋友他经言易经啊，他以为他易经，哎，可是易经义理下呢也讲无极而太极啊，无极讲空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空跟我们佛家的空是不是一样呢？老子说有生于无啊，但是有生于无，有无是二啊，我们是真空不碍妙有，妙有不碍真空，缘起性空是同时存在的，而且是心心境相融的，这基本思考不一样，不能混淆啊。所以我们很尊重义，也尊重老子啊，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殊胜的地方，可他的层次次第也不可不知。我所谓的层次力就是不把它所有否定掉，它有次第性的。所以说我们说儒为基础，道然后到佛，这个次第世间跟出世法啊，哎，很好的一个结合，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一个特点啊，就是它有。好，那么刚刚谈到这个常这个字啊，二者世人穷四大缘，四大缘就四大了根源了，世性常住，修习能知四万劫中十八众生所有生灭衔接体恒，不曾丧失，即为常。这个四大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地水火风，四大造成整个世界啊，四大合合而成的啊，地是属于固体的，水液体的，火是温度，风是空气，它各有坚湿暖冻。可是这四大之中呢，它的根本是什么？是极微。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科学，木金木水火土各种金属啊，木头啊，矿物啊，啊，各种食物都不一样的。可你要分析起来，它都是分子的结合。再去研究的话，它是原子的结合。原子就像极微，极微，啊，极微啊，极微就不可分割了。可是，在大乘佛法中，比如唯识论中。小乘的佛学就是说，四大虽然不同啊，可是它相同的都是极微造成的。可是在唯识论里面，二十颂里面讲破次极微，为什么？如果极微存在，像原子存在的话，那就是唯物论，就它是最像哲学上的原子论。原子论就是一切东西不一样，可是都是原子造成的。现在呢，又证明了原子还是一个可以分割的中子、质子、电子等等，而原子本身呢，不是最后的，原子还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，它还是一个无常性的，所以才会有啊这个所谓的测不准定律啊，英文叫 uncertainty principle， 就是不确定的一个定理。像科学发展到现在，就是这些东西用佛家来讲还是个无常性的。为什么？它还不是最早的缘起，它还是用佛家哲学还是缘起法，它还是因缘的变动。科学只到此为止啦，啊，它没有了解这个空性，缘起性空的空性，没办法了解。所以呢，在此地呢，就认为说，他把四大认为四大元，元就是元素啊，它的根源呢、啊，变化的基本呢、啊，那十方众生的生灭衔接循环不曾善知啊， 那衔接体横不成三支，就是都是四大，即为长，对不对？四大是长，那这个长呢就是中观破斥的长见，长见不对，断见也是不对的，因为是没自信啊。那中观里面论的非常的详尽啊，我们当此地不论，就是嫉，就是嫉妒啊，执着分别，以为是常。当然这是第二种常的错误见解。好，现在看三者，第三者，我们论到这边呢，看这些，我看这些有的时候会很感叹，为什么？哇，这个很细腻，很细腻，我们想破头也想不出这么多东西出来，我想造也造不出来，怎么造？没这个脑袋呀，这是造不出来。三者四人穷尽六根，像我们六根刚刚是四大，莫那直受心意四种本源由处性常故，修习能知八万劫中一切众生循环不是本来常住，穷不实性即为常。这个六根穷尽六根，六根后面呢有莫那之说啊，也包含了心意识这三个，本源由处性常恒故，这个道理比前面又更深了一层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要研究唯识论了。唯识论谈到五识啊，我们以前谈过，我们就最到此再讨一谈谈唯识论的八识啊。这个五识，前五识他把它四分的话啊，前五识是一类，第六识是一类，第七识是一类，第八识一类。前五识它都是自性分别，好像说我们常常会把钥匙一放，眼睛一放，说哎，刚放哪去了，明明是你用手放的，对不对？这我们常常有，明明是手放的，可是当时意不在此啊，就随手这样，完全是个下意识动作，那是前五识在作用。如果说你说哎，我眼睛放这里哦，你等一下说哎，眼睛在哪，你马上就找到了，钥匙放这里哦，皮包放这里哦，你注意一下，有第六识的时候你等一下会记得，你没有的完全是无意识一放，等一下说哎，怎么搞的？哎，放这里怎么搞？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，那就是用前五识在作用，第六识没作用的时候，等到你要提醒自己的时候说哎，皮包放这个抽屉哦，等一下出门的时候不要忘了，那这个就是第六意识在作用了。所以前五识的意识是非常浅，是自信，是你有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做？当然有做了，可是已经完全不记得了，因为第六意识这是自性分别，第六意识是有自性分别，有嫉妒分别，还有随念分别。随念分别是过去的事情他还记得，嫉妒分别就是我注意到哎，我做了这件事情哦，那就是嫉妒分别，我皮包放这里哦，那就是嫉妒分别。所以第六意识是分为两种啊，一种是五俱意识，就是跟前五识一起作用的时候，就像刚刚的我皮包放这里，那就是我的第六意识跟我的身，我的身体手把它放在这里，还有我的眼睛哎，这个放这里哦，那就是俱意识作用，五俱意识的作用，就是第六识跟前五识同时作用的时候就五俱意识。还有呢，就独头不拘意识了，不拘意识就好像说我坐在那边眼睛闭着，五官也没有听到东西，可是胡思乱想，那是属于第六意识的散乱意识。或者我闭着眼睛我睡着了，那梦中意识做梦了，那属于第六意识的。还有就是定中意识禅坐的时候定中意识，还有呢狂乱意识啊，胡思乱想，那个心里发狂，情绪波荡很大，狂乱意识。 所以第六意识分为五俱意识跟不俱意识这两种，那详见唯识论了，啊，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。那第六意识有没有间断的时候呢？有，唯识论说五无行为五个状况它是不作用的，我们姑且不想无想定、无想报跟灭尽定，一个就是熟睡的时候第六意识不作用，闷觉的时候第六意识不作用，什么意识在作用？第七识就莫那识，莫那识是个意根，第六识等于说树的外表你看得见，第七识是树的根看不见的，所以此地就是谈到啊，可以谈到什么东西呢？莫那就是莫那识，莫那是 manners， 翻译为我们中文就是意根，第六意识的根叫意根。直受就是第八识，莫那识是能执，直受是所执，所执的是什么呢？这是第八识了，第八识叫做阿赖耶识，阿拉雅，阿长音啊，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是常识。也就是说，我常举例的，像我们的电脑，我们的电脑里面所藏，就像我们脑袋里面藏的东西，好像藏在电脑里面一样。有的时候你把它秀出来，哎，我在想一个东西，就像电脑秀出来了。可是里面还有很多资料没有出来的，我没想的，你随时可以把它调出来。我们藏了好多好多东西，这个莫那是包含根生、器械、种子。根生就是我们的身体，跟莫那是有关系。器械包含我们上合大地，种子就是里面含藏了一大堆的资料。种子、根生为什么是莫那识？莫那识里面有一个意熟果啊，因为我这边不是讲唯识学啊，我只能点到为止啊。前世造五戒的因，今生得人生。那五戒实在得了六道，都是由于意熟果。所谓变异不异减异，这个啊，异识、异类、变异三种异，这我不详细去介绍啊，就是跟阿赖耶识有关系。器界呢，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山河大地，我们看水是水，天人看琉璃，恶鬼道龙血，鱼看他的家，那是莫那识器界为识所现，然后我们身居在此地，有根深，就像做梦一样啊。然后还有一个第七识，所以它直受就是直受的，就是直根深器界种子，这是阿赖耶识，是阿赖耶识，这是更深的，更深一层了啊。意识中本源由处，恒性常恒苦。那这一段当然这几个名词比较难解释了，啊，我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。